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岳阳追凶》，作者许之威，演播许之威。
监狱放风，在押犯人都在钢丝网墙围起来的地带活动，大多数人在溜达，有几个在打篮球，另外一些人三三两两地坐在凳子上和地上。郑红斌习惯地扫视全场，身边的何武臣禁不住调侃他，大哥到哪儿都像在执行任务。嘿嘿，习惯了，年轻时候养成的习惯不好改，不过今天我还真有事要做。郑红斌看到了和几个犯人坐在钢丝网墙边聊天的燕大贵和包文模，立刻走了过去。何武臣看着郑红斌的背影有点纳闷，自己找了个人不多的地方坐下来看书。那边燕大贵的人看到郑红斌过来都起身招呼，郑大哥这边坐。郑红斌做了个手势让燕大贵和包文模过来。大贵文模，我们找个地方说话。燕大贵居然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包文模也一愣，但明白了，他冲着另外三个犯人挥挥手，你们听到没有，郑大哥要和大贵哥和我说话，你们一边去。那三个点头哈腰陪着笑脸离开了。燕大贵招呼，行了，大哥坐下说。见郑红斌坐了下来，燕大贵和包文谋才一人一边的坐了下来。在屋里说话不方便，还要保持安静，郑红斌解释。燕大贵马上附和，是，他妈的尽是臭规矩。想跟你们打听你们道上的事，道上有个杀手，三四百米之外取人性命，百发百中，听说过吗？郑红斌切入正题。燕大贵和包文模互相看了一眼，包文模问，大哥说的是你们江昌那边的黑道吧？应该是。老包他是昌州道上的，我是顺安这边的，江昌道上的事儿我们不熟。老包，你不是号称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吗？燕大贵转向包文谋问道。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都进来八年了，那会儿啊真敢动枪的还真不太多。哼，黑道也在发展是不是？郑红斌觉得新鲜。包文谋说，那是啊，胆子越来越大，过去180万银子过手到顶了，现在的案子能上亿，这说明你有消息来源吗？老包，你帮我打听一下那个神枪手的事儿。嗯，行，我尽力。看样子有困难，困难在哪儿？郑大哥明鉴，我和大贵吧，同江昌那帮小子不对付，不是说一山容不下二虎吗？郑大哥，我还得跟你说，秦三刀那家伙恐怕会找你麻烦。包文谋摆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谁是秦三刀？江昌来的，他进来才三年，你要问的人他应该知道，可是啊，这会儿他看你跟我们热火，已经把你当成对头了。燕大贵答话了，这人怎么样？喏，那边五个家伙中间最壮的一个，脑壳上面三道刀疤。包文模指着不远处聚在一起的几个学员，郑红斌顺着包文模的手指着的方向看过去，那边一伙人显然早就注意到郑红斌等三人，光头秦三刀挑衅地冲他们伸出小拇指。郑红斌条件反射地用眼睛的余光看了一眼管教民警，靠墙而站的几个民警全都站立起来，警觉地观察双方举动。哈，别用手指指他们。哎，我说大贵，他才挨了三刀，你挨了6刀加2枪还不倒地，你比他酷。郑红明不想节外生枝，再说他必须得到那个神秘枪手的信息，看来连警方都不知道这个枪手是何方神圣，只有通过黑道来打听消息。是啊，他把那个暖蛋整天剃得光溜溜的，亮着那三刀疤，老子从来不尿他。燕大贵一副豪情万丈的样子，那是他的招牌， 看样子想跟他打听这事儿还不容易。刘主任乐呵呵地进了监控室，监狱的吴政委正在和民警说话。哎，老吴啊，你找我？老刘啊，今天下午的事你听说了？哦，你说的是放风的时候秦三刀挑衅燕大贵的事儿？不是，什么也没发生吗？现在郑红斌成了燕大贵那帮学员的头了。我说老吴啊，我知道你那边活要的紧，可是让郑红斌这样没有经过较长时间观察和教育的人去车间，我觉得还是考虑不周，是不是把他撤回来？吴政委看来把下午在押囚犯险些发生冲突的事看得比较严重。刘主任着急了，哎，老吴，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机修工，我跟你说，他会修车，这可省了我们大事了。你别以为我不了解情况，我认为今天没出事是郑红斌起了好作用。小王说了，他看见郑红斌哈哈一笑，没理秦三刀的挑衅。问题是，如果郑红斌振臂一呼，局面就难以控制。老刘，他可是重刑犯。吴政委没那么好说服，这儿都是重刑犯，谁都需要防范。可是不管在建设还是在车间，郑红斌表现都很好，他过去是当老总的，不是混混，怎么会干聚众闹事的勾当？刘主任不以为然。哼，我们都是老管教了，你以为他不动手就能服众？我叫你来是让你来看一段录像，这人可是个专业侦察兵，让人不放心。吴政委转身吩咐工作人员，小林，你把车间里那段录像再放一遍。好的。小林调机器的时候，吴政委和刘主任都站在他身后，电视屏幕上出现了郑红斌。看来吴政委已经让小林把这一段视频录像专门截取下来了。刘主任看到郑红斌把手擦干净，拿起了图纸，他可能是遇到问题需要找人商量，对远处招了招手，叫了一声。在等人这会儿，郑红斌的眼睛转向电视镜头，嘴角露出笑容。何武成过来了，好像是问郑红斌在看什么。郑红斌指了指电视镜头，说了一句话，何武成也看了一眼电视镜头，笑了，两人开始看图纸。吴政委对刘主任说，看到了吧，这么隐秘的镜头都躲不过郑红斌的眼睛，他为什么要笑？这是讽刺也是挑战，这人危险不？刘主任想了想笑了，老吴，你误会了，我给你解释。小林，你再放一遍。他指着屏幕像解说员一样开讲，郑红斌负责机修，他叫何武成过来是为了跟他商量图纸上的事儿。这个没问题是吧？好，何武成答应了。在等何武成时，郑红斌松口气，歇一会儿总可以吧？他笑了。为什么要笑？这是问题的关键。吴政委逼问。对对，你看，何武成也可能是问他看什么或者笑什么。他说有爱有梦有未来，下面他还说我就喜欢这个口号。小林，你再把他说话的镜头放一遍。行。吴政委看得很仔细，好像说的是这话。他为什么要说这话？刘主任也像视频录像里郑红斌那样笑了起来，因为监控镜头按在靠墙的钢梁上，墙上贴的是这幅标语。他拍了拍吴政委的肩膀，老吴，你就通融一下吧，我正需要用人。白雪梅揉揉眼睛，合上办公桌上的材料夹。他站起身来，走到贴着福山有色金属公司各部门管理干部图示的黑板面前，拿起颜色笔划掉了江小龙的名字。白雪梅转过身，拿起电话拨打。喂，小新姐，我是雪梅，你休息了吗？辛苦你了。有进展吗？哎，我理解，可是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福山面临破产或者被兼并，人人自危，不断有人另寻出路离开福山公司，还有计划离开江昌市的， 听说有人在办出国手续，一旦有嫌疑的人离开，就会给我们的追查带来更大的不便。日小星坐在书桌前接电话，她的面前放着一张写着胡丽丽过去男朋友的名单，大多数人的名字都划去了，他俩都在用同样的办法寻找嫌疑人，先把符合可能条件的人的名单列下来，然后一个个排除。白雪梅在查符合能够转走巨款条件的24个富山公司高管，与此同时，岳小新则调查胡丽丽的前男友。岳小新向白雪梅通报的到目前为止他的调查结果，胡丽丽毕业后就进了金刚矿山机械公司做公关小姐，很快嫁给了郑红斌，没听说她在金刚公司这一段时间交过男朋友，所以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她江昌大学里曾经处过的男友身上。哎呀，可不少，除了那些毕业后出国的，我现在差不多都排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哦，你说出了国又回国的？有啊，但不在本地。白雪梅提醒他，除了大学期间和在金刚公司短暂的工作期间，胡丽丽还有没有机会谈恋爱呢？除了大学期间的，那就是高中。妈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她高中就谈恋爱了？有，真有，对，那应该是初恋。谢谢你的提醒，雪梅，马上就问，再见。岳小星放下电话，恼怒地拍了一下桌子，深深责备自己的疏忽大意。他拿出手机，找到洪立行的电话拨了过去。哎，立行啊，是我，岳小星。对不起啊，这么晚给你打电话。是这样，我刚刚想起来，你说过胡丽丽高中就谈恋爱了，你知道那个男孩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没关系，可以查到。你是不是说他比胡丽丽高两级？哈哈，那就一定能查到。一所中学里考上北大的没有几个。岳小新马上又给白雪梅去了电话，问有没有可能查到胡丽丽是从哪一所中学毕业的，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岳小新放下电话，兴奋地挥了挥拳头。郑红斌蹲在地上，在检测一台小型马达，他冲着不远处的二班长喊道，班长，问题找出来了，是油路堵塞了，你过来看看。二班长走过去，也蹲下身来。郑红斌低声问他，托尼打听的事儿有门了吗？秦三刀这人是个犟头，他说啊，除非你带着燕大贵、包文模的昌州顺安帮投靠他，想从他这儿得到什么消息，没门。二班长抱歉地回答。郑红明觉得有点滑稽，哈哈，我凭什么让燕大贵、包文模投靠他？你让人跟他解释，我又不是道上的人。哎呀，说了，要不说他是个犟头呢，我不能在这儿待的时间长了，管教看着呢。二班长站了起来，大声说道，要不是橡皮圈的问题，那就换一根管子试试。晚饭后回到319监舍，郑红斌和何武成并排坐在自己的上铺床上看书。何武成忍不住问郑红斌，大哥，你怎么想起来要去招惹秦三刀？他不找你麻烦就是好事了。我就不能降服这个魔头？郑红斌可不是一个遇到困难就撤的人。切，你可不是想当山大王的人。不过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跟你跟我都有关。这话可是一点就透。那让我猜到了，你是要打听江昌黑道上的事儿。不过何武成这个时候还是不明白，怎么会跟我有关系呢？你那个案子里打死关键证人的枪手和我的案子里杀凶灭口的枪手很可能是一个人，只有黑道上的人才知道黑道上的事儿。原来是这么回事。何武成知道这事可没那么好办，别说秦三刀想灭了你的威风，就算没有这档子事儿，黑道有黑道的规矩，他们怕是也不愿意坏了规矩。 所以啊，我打算请你给出出主意。那你可抬举小弟了，人家把我们送到大山里头的牢房，我们总不能连仇人是谁都不知道，你肯定能想出办法来。一阵沉默，两人埋头看书。过了好一会儿，何武成才开口说话。每个人都有软肋和需求，现在我们需要找到秦三刀特别在乎什么，换句话说，秦三刀有什么特别的需求。你看这个知识分子的脑袋瓜子就是好使。郑红兵高兴了，好主意，这事绕着弯子总能打听到，我们就这么办。第二天刚上班，岳小新就从白雪梅那里得到狐狸里上的是哪一所中学的信息。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在计算机搜索栏打入江昌市第36中学，点击回车键，计算机屏幕上出现了这个中学的网页。岳小新点击找到一个电话号码，他拿起电话拨打。喂，我是江天律师事务所的岳律师，有一个情况需要了解。是这样的，请帮助我们查找一下贵校1999年考入北大的学生姓名。好的，谢谢。什么？只有一个？叫什么名字？文增辉，对，就是他。岳小新激动起来，以至于忘了该结束通话。直到对方问还有什么事的时候，岳小新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哦，没有其他事了，谢谢，太感谢了。放下电话，岳小新的心情还是难以平静。他忽然想到应该马上了解文宗辉的近况，于是给郑红兵原来的秘书小刘拨了个电话。喂，小刘啊，我是岳小新，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的情况，你说话方便吗？啊，你们公司财务部主任文宗辉最近有什么动向？什么？文宗辉离开了？啊，他今天的飞机出国？岳小新脑袋轰的一声，像是要炸开了。小刘连连追问出了什么事儿，岳小新这才镇定下来。没什么，是白警官委托我了解一些人的近况，我这就向他汇报，谢谢。岳小新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他接着给白雪梅打了个电话。哎，雪梅，是我，岳小新，我这里有10万火急的情况向你汇报。调查狐狸里的情人有了进展？是的，狐狸里的初恋情人查出来了，他是福山公司财务部主任文增辉，这个人具备所有作案的条件。那好，我来请示领导，看是否可能对他进行某种监控。来不及了，他人现在北京，可能已经在机场了，据说是上午的飞机飞往美国。雪梅，有没有办法通知海关？哟，这恐怕不行。我知道目前我们的确只是猜测，一点证据都没有。你别急，我们继续调查，如果真是文增辉涉案，他跑不掉的。白雪梅安慰岳小新。是，他跑得了初一，跑不了15。好吧，再见。放下电话，岳小新懊恼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早就该想到狐狸里中学就有个初恋情人，可为什么只想着调查他在大学的情人呢？他用双手抱着头，陷入懊恼和挫败的感觉之中。忽然，一个高频率高调门的女子的声音从门外过道那边传入耳鼓。郑红兵被判的是无期徒刑，他要在牢里待一辈子，那我呢？我才20几岁，总不能一辈子守寡，总要讲人道主义吧，总不能为了稳定一个服刑犯人的情绪让另一个公民受憋屈吧。蔡律师，我找你就是寻求个公道。说话的正是狐狸里，没想到他跑到律师事务所来了。岳小新的脸上现出憎恶的表情，他起身向门外走去，他要看看狐狸里无耻和得意的嘴脸。